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崔仙，字季伦，是柏林安平人，汉朝尚书崔实的后代，世代为北方大族。父亲崔牧，任州主簿。崔仙年轻时是书生，避乱到渤海，投靠高虔，把妹妹嫁给高虔的弟弟高慎。高慎后来任光州刺史，启奏任命崔仙为长史。赵郡公高琛镇守衡州，征召崔仙为开府咨议。跟随高琛前往晋阳，高祖高欢与他交谈后很高兴，让他兼任丞相长史。高祖起兵准备进入洛阳，留下崔仙辅佐高琛处理后方事务，对他说：大丈夫相知，岂在新旧，军务重大，留守责任紧要，我的弟弟年轻，不熟悉事宜，所有后方事务全部托付给你。握着他的手殷勤叮嘱多达三四次。后来升任左丞、吏部郎，主持商议领旨阁。崔仙受到亲近礼遇日益隆重，喜欢推荐人士。他说邢绍适合担任辅僚并监管机密，世宗因此征召邢绍，邢绍非常受亲近重用。在言谈之际，邢绍却诋毁崔仙。世宗不高兴，对崔仙说：你称赞子才的长处，子才却专说你的短处，这是个痴人。崔仙说：子才说我的短处，我说子才的长处，都是事实，不为此生嫌隙。高慎反叛时与崔仙有矛盾，高祖想杀崔仙，世宗营救使他免死。武定初年升任御史中尉，选拔毕义云、如前、宋清道、李英、崔瞻、杜蕤、基业、厉伯伟、崔子武、李广都任御史，世人称赞他知人善任。世宗想扩大崔仙的威势，让各位大官在座，令崔仙昂首缓步，两人牵引着他的衣襟进入，世宗以平等礼节对他作揖。崔仙不谦让就坐，酒过两巡便告辞退席。世宗说：下官略有疏食，希望您稍留。崔仙说：刚接到敕令在御史台检教。于是不等吃饭就离开了，世宗下台阶送他。十天后，世宗与各位大官出东山，在路上遇到崔仙，前驱被崔仙的翅膀所击打，世宗调转马头避开。崔仙前后上表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、尚书袁宪、雍州刺史慕容宪，又弹劾太师咸阳王坦、滨州刺史可朱浑道元，列举罪状用尽笔力都被免官，其余被处死或贬黜的很多。高祖写信给腋下各位权贵说：崔仙过去侍奉我的弟弟任定州长史，后来我儿任开府咨议，即升任左丞、吏部郎，我还不知道他的才能，自从担任御史中尉竟如此纠察弹劾。咸阳王、司马令都是我对门布衣时的旧交，尊贵亲近没有超过这两人的，同时获罪，我不能救主，各位应该谨慎。高祖到京城，百官在紫陌迎接。高祖握着崔仙的手慰劳他说：从前朝廷难道没有法官？而天下贪污，没人肯纠察弹劾。中尉尽心为国，不必豪强，于是使远近肃清，百官奉法，冲锋陷阵大有人在，当官严肃正直，今天才见到现在的荣华富贵，只是中尉自己争取来的。高欢父子无法报答，赐给崔仙两马，让他骑上跟随，边走边谈。崔仙下拜，马受惊奔跑，高祖为他抱住马并递过缰绳。魏帝在华林园设宴，对高祖说：近来朝中显贵、地方长官、各部门官吏多有贪暴，侵削百姓，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、直言弹劾不必轻弃的人，王可劝酒。高祖下阶跪着说：只有御史中尉崔仙一人，谨奉明旨，冒昧劝酒，并臣所设得的赐物千匹，请求转赐给他。帝说：崔中尉执法，僧俗一同整肃。崔仙谢道：这是陛下教化所加，大将军高澄劝导奖励之力。世宗退下对崔仙说：我还畏惧羡慕，何况别人，从此威名日益盛大，内外没有不畏惧服从的。高祖去世尚未发丧，世宗任命崔仙为度支尚书兼仆射，把他当作心腹委任。崔仙忧国如家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世宗的车驾服饰超过制度，杀戮违反常规，言谈举止或有失误，崔仙常常严厉神色，直言进谏，世宗也因此停止。有囚犯数百人，世宗想全部杀掉， 每每催促上报文书。崔仙故意拖延，不按时呈报，世宗气消，最终得以免死。自从出仕做官，常常天黑才回家，天刚亮就去问母亲起居，晚上则常时看寝，然后到外斋接待亲戚宾客，一生不过问家事。为良通好合意，权贵们都派人随聘使交易，崔仙只寄求佛经。梁武帝听说后，为他抄写，用翻花宝盖赞呗，送到客馆。但他喜欢说大话，戏谑无节制，秘密让僧人名葬著《佛性论》，而署上自己名字传到江南。儿子达拿13岁时，崔仙命儒者全会教他解说《周易》两个字，于是召集朝中权贵名流，让达拿登高座开讲。赵俊目中让假装屈服，崔仙高兴，提拔他为司徒中郎。腋下为此传言，讲义两行得中郎。这些都是崔仙的短处。贤祖初祭霸业，司马子如等挟私怨，说崔仙罪重，认为应处罚他。高龙之也说，不妨放宽法网，去除苛刻的法官，贬黜崔仙，就能顺应人心。贤祖听从了。到登基后，诋毁的人仍不止。帝命令都督陈山体等搜查崔仙家，十分贫乏，只得到高祖、世宗给崔仙的书信千余张，多讨论军中大事。帝感叹赞赏，但仍不免重口，于是流放崔仙到马城，白天背土服役，夜里关在地牢。一年多后，奴仆告崔仙谋反，用锁链押赴晋阳，查无实据，释放并未劳他。不久升任太常卿。帝对群臣说，崔太常卿正，天下无双，你们比不上。当初世宗想把妹妹嫁给崔仙的儿子，但遇到世宗去世，于是搁置。到这时，群臣在宣光殿宴饮，贵戚之子多在座。贤祖逐一与他们谈话，在座位上亲自写信给崔仙说，贤子达拿很有才学，我王兄的女儿乐安公主是魏帝的外甥女，内外敬待，胜过我的妹妹，想完成大哥的夙愿，于是把公主嫁给达拿。天宝末年，崔仙任右仆射。帝对左右说，崔仙劝我饮酒过多，但我饮酒有何妨碍？常山王私下对崔仙说，至尊有时喝醉，太后尚且不能禁言，我们兄弟闭口，仆射独能犯言直谏，内外深感惭愧。天宝十年，崔仙因病去世，帝抚灵而哭，追赠开府。达拿温和善良，清正谨慎，有学识，年轻时历任官职为司农卿，入北周后因谋反被处死。天宝时，贤祖曾问乐安公主，达拿对你怎么样，回答，很敬重我，只是婆婆憎恨我。贤祖召达拿母亲入宫，杀了她，把尸体投入漳水。北齐灭亡后，达拿杀死公主为母亲报仇。高德正，字士真，是渤海条人。父亲高浩，任魏朝沧州刺史。德正幼年聪慧，有风度仪表。贤祖引荐他为开府参军，掌管祭事，很受亲近。高祖又提拔他为相府院，委以心腹，升任黄门侍郎。世宗继承大业，前往晋阳，贤祖在京城留守，令德正参与掌管机密，更加受亲近重用。世宗突然去世，事情仓促，众人心情不安。勋将等以继承大业示众，劝帝早赴晋阳。帝也犹豫不能自决，夜间召杨殷、杜弼、崔继书及德正等，才定下计策，让杨殷留守。高德正与帝旧日亲密相爱，言无不尽。散骑常侍徐之才、管客宋景业先前研究天文图谶之学，又有陈山题家客杨子树有所援引，都通过德正劝贤祖行禅代之事。德正又推心置腹的坚决请求，帝于是亲手写信给杨殷，详细说明诸人劝进之意。德正担心杨殷犹豫不决，自己请求迟疑赴京，假托其他事情，只与杨殷谈，杨殷才相应和。德正还未返回，帝便从晋阳出发，到平城都，召集诸勋将入内，告知禅让之事。诸将忽然听闻，都惊愕，无人敢回答。当时杜弼为长史，秘密启奏贤祖说，关西是我们的劲敌，如果现在接受魏禅，恐怕他们声称义兵挟天子向东，王将如何对付？贤祖入内，召杜弼进来与徐之才相告。之才说，现在与王争天下的人， 他的意图也想当皇帝，好比满街追兔，一人得道，众心都定。现在如果先受魏禅，关系自然应悉心。纵想绝将，也只得追随我们称帝。必须知机先觉，不可落后学人。杜弼无法回答。帝已派人持意赴谒，书信给太尉高岳、尚书令高隆之、领军楼瑞、侍中张亮、黄门赵彦深、杨英等。高岳等持船至高阳邑，帝派人约旨说，知道各位的意思，不必前来。只有杨英来见，高岳等一并返回。帝因众人意见不协调，又先得太后旨意说，你父如龙，你兄如虎，尚且以人臣终老，你怎能想行顺与之事？这也不是你的意思，正是高德正教你。又有说者认为，当年周武王两次蒙金，然后才革命，于是返回晋阳，从此常闷闷不乐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每每进言卜筮杂战阴阳委后，说必定应在五月应天顺人，德政也劝个不停。于是禀告帝追召魏收，魏收到后，命他撰写禅让诏册、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。到五月初，帝从晋阳出发，德政又记录在业的各种事项，调陈进城帝。帝令陈山提迟意，带着试条和密信给杨英，大致是令撰写遗著，防备监察魏氏诸王。山提于五月到业，杨英急召太常卿邢绍、骑兵尚书崔仙、度支尚书陆操、詹事王兴、黄门侍郎杨修之、中书侍郎裴让之等商议撰写遗著。六日，邀请魏太傅咸阳王谭等全部集合，引入北宫，留在东斋受膳后，才放回宅地。帝起初出发到庭前，所乘马忽然跌倒，心里很厌恶，大为沉吟。到平成都，便不肯再前进。德政、徐之才苦请帝说：“山提先去了，如果形容憔悴，恐怕他泄露而坏事。”立即命司马子如、杜弼迟疑随后进入观察人情。七日，子如等至夜，众人因世事已定，无人敢有异议。八日，杨英写信传达旨意，以魏襄城王旭和司空宫潘向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赵彦深入宫通奏事宜。魏孝敬帝在朝阳殿引见。王旭说：“五行帝运有始有终，其王圣德清明，万方归养，臣等冒死上奏，愿陛下效法姚禅顺。”魏帝便正容说：“此事推让已久，仅当训毕。”又说：“若如此，须作诏书。”中书侍郎崔杰上奏说：“诏书已写好。”即交付杨英进城魏晋帝，共十余条，全部书写。魏晋帝说：“安置我在何处，又怎样离去？”杨英回答：“在北城另有馆舍，已备法驾、一平常仪仗护卫而去。”魏晋帝于是走下御座，到东廊口诵范魏宗《后汉书赞》，说：“献生不臣，身剥国屯，忠我四百，永作于宾。”有关部门随即奏请出发。魏晋帝说：“人念及宜簪破鞋，想与六宫告别，可以吗？”于是入内与夫人平玉以下诀别，无不叹息掩涕。平赵国李氏口诵陈思王诗说：“王齐爱玉体，俱享黄发妻。”魏晋帝登车出万春门，执掌赵道德在车中陪侍，百官在门外拜辞。于是进入北城下司马子如的南宅，地到城南停驻之地。受禅之日，受德政为侍中，不久封蓝田宫。七年，升尚书右仆射，兼侍中，时渤海郡干。德政与尚书令杨英治理政事，多有增益。贤祖晚年纵酒狂醉，做不法之事，高德政多次进献忠言。后来贤祖召高德政一起饮酒，高德政没有听从，又在他面前进言劝谏说：“陛下让我早些休息，如今比过去更甚，这将对社稷怎么办，将对太后怎么办？”皇帝不高兴，又对身边的人说：“高德政总是用精神气势逼迫人。”高德政很害怕，于是称病隐居在佛寺，同时学习坐禅，作为退身之计。皇帝对杨英说：“我很担忧德政，他的病怎么样？”杨英因为在禅让地位的时候，高德政说话恳切周到，才显出忠诚，常常内心记恨他，因此回答说：“陛下如果任用他为冀州刺史，病自然会好。”皇帝听从了他。高德政见到任命书后就起身了。 皇帝大怒，召来高德正对他说：听说你有病，我来给你扎针。亲自用刀刺他，血流沾地，又让人拖下去砍去他的脚趾。刘桃枝拿刀不敢下手。皇帝起身走到台阶上，严厉责备刘桃枝说：你的头就要落地。于是找来大刀自己拿着，想要走下台阶。刘桃枝于是砍下高德正脚上的三个脚趾。皇帝怒气未消，把高德正囚禁在门下省，当天夜里打开城门，用毡子做的轿子把他送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高德正的妻子拿出宝物摆满了四张床，想要寄存在别人那里。皇帝突然来到他家，看到后生气地说：我的仓库里还没有这些东西。追问这些东西从哪里得来，都是各个原姓贵族贿赂的，于是拖出去斩首。当时高德正的妻子出来拜见，也被斩首，连同他的儿子国子祭酒高伯坚。高德正死后，贤祖对群臣说：高德正常说应该任用汉人，除掉鲜卑人，这就该处死。又叫我诛杀各个原姓贵族，我现在杀他，是为各个原姓贵族报仇。皇帝后来后悔了，追赠他为太保，由嫡孙王臣承袭爵位。崔昂，字怀远，是柏林安平人，祖父崔挺曾任魏州刺史。崔昂七岁时成为孤儿，伯父吏部尚书崔孝芬曾对亲近的人说：这孩子最终一定会大有成就，是我家的千里马。崔昂性格端正耿直，不上浮华，深沉有志向，谋略坚定，难以动摇。幼年喜欢章句之学，很擅长文辞。世宗广开府署，招引他担任记事参军，委以心腹重任。世宗入朝辅政，召他任开府长史。当时有功勋将领的亲属和门客在京城放纵，多行不法，孙腾、司马子如的门下尤其严重。崔昂接受世宗密旨，依法制裁他们，不久内外整肃，升任尚书左丞，同年又兼任度支尚书。左丞兼任尚书，近代没有先例，只有崔昂一人为首例，朝廷和民间都认为很荣耀。武定六年，甘露降落在宫殿上，文武百官一同在显阳殿祝贺。魏帝问仆射崔仙、尚书杨英等人说：自古以来甘露的祥瑞，汉、魏时期有多少次？你们可以各自说说前代所降的地方，以及德政教化感召的原因。接着问崔昂，崔昂说：根据福瑞图，君王的德行上达于天，甘露就会降临。吉凶两图并不取决于福瑞，所以桑谷、智积的怪异成为警戒，实际上开启了中心，小鸟孕育大鸟，没有听说带来福运。希望陛下即使有修美之德，也不要自满。皇帝为之改变容色说：我既然没有德行，凭什么承受这样的祥瑞？北齐接受禅让后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府卿、大司农卿。这两个寺所掌管的事务，世人称为繁重。崔昂审理管理有办法，下属没有奸诈虚伪，凡经手过目的事情，知道就没有不做的，朝廷赞叹他极其公正。又上奏关于市场横征暴敛浪费费用之事314条，诏令下达，依照奏章迅速讨论上报。同年与太子少师邢绍商议制定建国初期的礼仪，于是封为华阳县男。又下诏删定律令，增减礼乐，命令尚书右仆射薛处等43人在领军府商议制定。又敕令崔昂说：如果众人不遵行采纳，你可以根据情况奏报。崔昂奉敕令笑着说：正合我一生的心愿。崔昂一向勤勉谨慎，奉敕令之后更加自我警醒勉励，分条科律，校正古今，所增删的有十分之七八。转任廷尉卿。崔昂本性清正严明，凡是见到贪财之辈，恨之如仇，因此审理案件文辞深刻，世人评论不认为他公平宽恕。贤祖驾临东山，百官参加宴会，登上社堂。皇帝召崔昂到御座前，对他说：老臣大多出京担任州官，我想把台阁中的事务交付给你，应当用你为尚书令或仆射，不要指望刺史。你60岁以后会给你本州，中间这段时间不可能得到刺史之位。后来九卿以上官员陪同聚集在东宫，皇帝指着崔昂和玉璟、司马子睿对太子说：这些是国家的柱石，你应当记住他们。不久又是宴于金凤台，皇帝逐一数说众人都有罪过，轮到崔昂时说：崔昂是正直之臣，为收拾财事， 他们的父兄妹夫都免去罪过。天宝十年，策命授官仪同三司燕子县，百官陪列，崔昂在行列中。皇帝特意召崔昂到御所，说遍观群臣中可以总领省阁的，只期望你一人。当日任命为监右仆射。几天后，崔昂因入宫奏事，皇帝对尚书令杨英说，昨天不给崔昂正式任命，是说太快了，想明年再正式任命。终究是要正式任命，何必早晚，可以正式任命为仆射。第二天就正式拜为仆射。杨英说，昨天不给崔昂正式任命，是说太快了，想明年再正式任命。终究是要正式任命，何必早晚，可以正式任命为仆射。第二天就正式拜为仆射。杨英年轻时与崔昂不和，贤祖去世后就免去崔昂仆射之职，授予仪同三司。后来因事被除名，死于慈部尚书任上。崔昂有风度才识，以前树立了坚定正直的名声，然而喜欢揣摩迎合皇上的意图，感愤激励当时的君主，有时列举他人的隐私罪过，深得贤祖的了解和赏识，贤祖发言奖赏保护他，没有人能诋毁他。一曹的律令、京畿的秘密案件以及朝廷的大事大多委托给他，崇尚严酷凶猛，喜欢施行鞭打，即使痛苦万端，面对时神色自若。先前崔仙、崔继书是他的亲信援助，后来高德正是他的钟表亲戚，常常有所倚仗，义气神色高傲，因此不被名流们所佩服。儿子崔业继承爵位。